商渠道同比增长了 157%， 那线上会员的规模增长了 115%。 天猫、京东、抖音、小红书等四大平台啊，我们在雪藏仪的销售中啊，其实都是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那国际市场上呢，实现了收入 1.55 亿元，那同比呢也是一个迅速增长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呢，这个整个规模啊还是非常大的，就是 CGM 的整个全球规模现在呢大概预计是120亿美金以上啊。每年呢，其实看头部的一些企业，国外两家头部企业还是保持着一个15%以上的一个年化增速，所以这个天花板啊，还我们包括所有国内的同行啊，是远远没有达到。那么下面呢，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情况。总之一句话呢，上半年超预期为我们全年的超预期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把时间呢还是多留点给我们线上的分析师和各位投资者朋友。我的发言我的初步的 recap 就是先到这里。
好的，非常感谢郑总的详细介绍。我是中信投医药李宏达，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提问环节。然后首先是我们各家的券商老师先准备了一些投资人关心的问题啊，那我这边的话先想请教一下公司领导，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上半年确实在这个 CGM 还是取得了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速啊，尤其是这个线上也是有一个这个刚刚提到的157%的这个增长。然后我这边就先想请教一下，我们如果分渠道去拆分的话，可能和目前的一个线上然后院内线下零售不同渠道的一个收入的结构，然后包括说相应的一些增速的情况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几代产品吧，就可能有一体式的也有分体式吧，就几代产品的一个这个收入结构和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化情况啊，谢谢。
好的，谢谢宏达的提问啊。这里呢我这里呢先把它稍微区分一下，就是说应该说上半年呢公司的 CGM 整体的增长呢是达到了119%，实际上我们在国内外的这个增长都是非常高的，国内的增长会更高一些。放到每个渠道里面呢，我们的院内院外啊，包括这个线上线下的增长都是很高的。就是我们的院这里的这个收入占比啊和这个增收入占比呢，我们这里的没有披露这个细节的这个数字啊，但总体来讲呢，还是以电商渠道，电商里面的公益电商以及分销为主要的这个收入占比，然后其次呢是院内的增长也非常高。实际上我们从动销的结果来看呢，院内的以及我们创新的一些医院和这个健康管理的客户的增速呢，也都超过了100%。然后其次是线下零售，零售这块呢，我们通过一些 O2O 啊，或者一些新渠道的一些渗入呢，我们的增长也是相当高的。然后在这个价格结构上呢，实际上我们今年能看到这个价格体系呢，是略有在，尤其是这个大促期啊，是略有平均价格略有降低。终端的到价格呢稍有下降，但是呢我们通过各系列的一个降本啊各方面，所以说我们的毛利率呢还能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稳定的阶段。这个也结合了很多平台补贴的政策，实际上这个所以价格整体的是略有下降，但是呢还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然后从我们的产品组合来讲呢，我们的一体式的 IDEX X 呢已经占了绝对的大头，占到应该说95%以上。我们一代的分体式呢，因为是一个比较上线比较早的产品，所以它的比例现在比较低，但我们还是在线上有一些这个渠道的销售，主要是主打呢是重视这个性价比的一些用户的群体。但我们呢接下来呢，大家也看到我们中报披露的，我们还有一款具备高性价比的这个二代的分体式产品G9，应该很快就会在下半年获批，所以这个呢将会更好的丰富我们的这个国内的线上的这个产品组合，去更好的去增加这个 CGM 在用户人群中的一个渗透。
好，谢谢石总的介绍。那接下来请华创证券的老师提问吧。
谢谢宏达老师。郑总好，石总好，我是华创医药组的张亮龙。首先恭喜公司继续上半年继续取得一个超预期的业绩。然后想请再拆分一下，就是关于上半年这个 CGM 收入的一个国内外的分布，以及在国内外的分别的同比是怎么样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就是上半年这个业绩继续超预期之后，我们现在对于全年指引的更新是怎么样的？谢谢。
就上半年 CCM 的高增长中呢，就是国内的同比增长肯定更高，那我们整体看呢，国内的增长达到150%以上，的一个增速，海外的增速呢稍低一些，但也是很高的增长，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呢，也是就是有比较多的这个我们大客户的一些订单啊，KA 大客户订单，他们是延递到七八月，甚至再晚一点，这个下半年发货的。所以我们预计下半年同比的增长呢会明显更高，所以整体呢会支撑今年这个 CGM， 我们年初讲的是不低于50%的一个总体增长，实际上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数据呢会比年初的这个增长的目标呢要更高。然后从公司全年的整体指引来讲呢，因为上半年超越预期，去年上半年因为是高基数，所以我们保守点预计呢，今年的整体的收入指引呢将会上调。我们现在想呢，这个整体收入指引呢将至少不低于40%，比年初的35%有所上调。然后净利润增长呢，随着我们各项的这个费用率的一个控制，包括大家也看到我们的毛利率的一个提升，所以净利润增长呢会明显的高于这个收入的增长。我们预计将会不低于100%的增长，相比去年同期。
嗯，好的好的，谢谢石总。好，我的提问结束。
好，那再来请中金的老师提问吧，谢
谢。感谢主持人和公司给我提问的机会。我是一个分析师，那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公司的领导。那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也是看到公司上半年整体的毛利率实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想请教一下我们 CGM 板块毛利率今年和未来有没有什么预期。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还想请教一下领导，我们公司未来研发领域还会聚焦在哪些方面。然后以上是我的两个问题。
好的，我是盛潘啊，我回答一下。一个呢，今年的上半年毛利率呢增长6%，确实是还是不错的。那未来的毛利率呢，我想啊，是还有一个呢是要取决于这个市场的竞争情况啊，就是看看大家同行们有没有进一步疯狂的降价的措施。如果是目前啊，我们看上去，我对我们自己公司预测呢，毛利率下半年还会进一步提升，这是第一个判断。那么这就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新产品预研方面啊，我们其实分成了三个方向。一个是还是 CGM 这种技术平台上啊，能不能多参数，也就是说就是 glucose 啊，就 CGM 能不能变成 CXM。 那这方面呢，其实公司已经有预言了，包括血酮啊、乳酸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甚至某一些产品啊，公司已经有一些进展了。那么当然了，这个释放新产品日期啊，我们还会比较严肃的看看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一些新产品。那这是一个方向啊，还是我们的叫 CGM 引发出来 CXM 的这个平台。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还是泵方面。泵呢实际上现在国内市场呢还有很大的一个潜力，但呢总体的基数比较小，但是国外呢相对成熟一点，它对闭环泵的期待会比较高，而且对泵的小型化方便化以及智能化方面有一些要求啊，所以我们泵啊也是积极开展了一我们的二代泵的申报工作，这个已经早就完成了啊。那么当然还要等到注册。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布局下一代泵的一个研发工作，那目前呢推进比较顺利。那么这是第二个方向。那第三个方向呢，实际上我们公司一直在布局，就是因为你知道泵和 CGM 啊其实都是一个数字化的反应，我们在垂直领域啊用 AI 怎么把它弄上去以后啊，怎么合规的又可以很好的指导病人比较严肃的根据这些数据去真正的 调节它的血糖波动水平和胰岛素注射水平这方面啊，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研究啊，只不过这些研究啊都不是我前面说的在 CGMA 上加一些 AI 辅助功能的研究，我们是比较严肃的一些 AI 研究，已经投入了，公司已经有一些训练好的大模型，公布的时间啊我们还没有定，但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 AI 的垂直领域的一些模型开发在公司内部，所以这个呢在合适的时期呢我们也会在合适的市场推出，那么这个就是公司的三个大方向。
好，
这是我回答中心的问题。
谢谢您详细的回答。好嘞，谢谢。
哎，好，谢谢领导。那接下来请中信证券的老师提问，谢谢。
哎，好的，感谢洪达老师啊，郑总、施总，上午好，我是中信证券的沈木军啊，非常欣喜看到咱们有这么亮眼的一个上半年的业绩兑现啊。那我们这边呢，也是借此机会想请教一个小问题，因为上半年我们看到国内也有多家上市公司吧，他们的这个 CGM 产品陆续获批，想请教一下领导，我们怎么看待下半年乃至未来国内的一个市场的竞争格局，然后面对这些新的进入者啊，未来我们在国内有哪些策略去发挥好我们的这种现有客群优势，包括这个闭环的产品优势，谢谢。
我来回答一下，我正盘啊，现在你看到啊，就是去年到今年有很多证的获批啊，这确实的一方面呢，说明很多行家大玩家看到了这个里面的巨大的一个市场机会，这是一个对市场的一个潜力表现的好的方面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是三位医疗器械啊，你再回想一下它的注册研发的时间啊，这些产品应该都是在三四年前，那时候整个 CGM 市场又高毛又缺产品又最火爆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初步进入这个市场的。那么在到今天呢，这个市场呢还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状况，但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看上去呢，就是首先这时候要比的不是一张产品证书问题，是要比你量产产品质量和毛利控制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有一个现象啊，那个提供给沈老师去也可以去观察一下，也就是去年到今年推出的号称拿出证的似乎没有一家，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它的产品真正上市，这说明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真正量产的门槛啊，还有一个竞争的门槛啊，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对我们的先发者啊已经造成了一定的优势，领先优势，所以我目前呢不是特别甚至我现在都不太特别关心哪些公司可能会拿到哪些证呢，我想大致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我们更关注的是怎么进一步的提升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线和我们降低我们的一个生产成本，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要考虑的。那么后续的竞争市场呢，刚才我回答了，我觉得大致可能就是会在集中在四五家的品牌之间，所以后来者要看他们的这些是不是成为他们的主线和生命的竞争线的最重要的，也就是看他们的决心到底有多大了。所以我目前不是特别担心新的一些注册证进来啊，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回答。
好的，非常清楚，
郑总。
哎，
好，谢谢郑总。那接下来请开源证券的老师提问吧，谢谢。
哎，感谢给我这次提问的机会，我是开源的施启正，一起在线的还有陈俊老师。我们也看到闭环人工胰腺是我们国内整个下半年的一个重点，尤其在海外，特别是欧洲医保市场也非常广阔，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公司领导，能不能给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一下闭环人工胰腺在国内外市场的一个整体的市场格局，以及今年上市之后的一个展望，谢谢。
好的。谢谢启正与谢谢陈俊老师的这个参与啊和提问。我这里先来回答一下， 就是国内外的这个地方人工一线，它的格局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实际上呢，在海外呢，这个闭环的人工一线呢已经是一个主流，尤其是在发达市场，欧美的发达市场它是一个主流的一个产品。在西欧呢，在北美呢，应该说starting 的这些新的病人啊，这种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多针的这些用户啊，因为它有医保的报销，所以基本上至少是 90% 以上的甚至更高的这部分的病人，他首选肯定是首选闭环。而你看全球70-80亿美金的这个胰岛素泵啊，一般在美国这个市场，这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比例，因为它的一个使用周期有个比如说3-4年，它有个换泵的一个周期，但目前逐步来讲呢，这个有差不多有接近1/3以上的已经到了这个闭环泵的这么一个份额里面。这里的主要的玩家呢，像有美登利，它的以780G为主导的，包括Insulet，从这个Omnipod 5，还有 Tandem， 这几家主要的玩家，还有一些后续呢，还有一些像Ypsomed 这种混合闭环的这种玩家，在欧洲那些的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内呢，国内目前呢，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商业化的这个国产闭环人工胰腺的上市，微泰呢应该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家。美登利的670G呢，曾经呢在2年前获批，但是呢并没有做成规模的推广，因为这是它的上代这个产品，所以没有真正的能推广开，加上 MiniMed 的分拆是吧，它的一个战略资源的变化，所以没有真正起来。而我们目前来看呢，国内的用户啊，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他对于这个闭环产品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一些顶级三甲医院的内分泌专家，包括我们在临床过程中就能发现，就很大量专家都非常自动自发的自愿的来参与我们这个临床实验。然后呢，我们的很多的用户呢，在没有这个获批的这个人工线之前，他们甚至更愿意去自己找这些开源的算法去下载，因为真正这些闭环这个产品是能很大的减少他们日常这个管理自己糖尿病以及调整这个用药的一个负担的。所以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闭环人工胰腺啊，就是在中国市场的未来的铺开呢是非常正面的，也非常乐观的。就在上市之后呢，就比如说我们的产品上市后，我们预计呢它会对不仅是个人泵，也有对医院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泵的业务呢都会带来明显的正面的增长。当然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可能要等这个获批之后，然后呢我们逐步的向大家披露。同时呢我们也相信，因为微泰呢自己已经有上万的这个胰岛素泵和几百万的这么一个 CGM 的用户，它也能更好的联动微泰的 CGM 和泵的一个联合使用，更好的把我们这个闭环就是我们整个的产品生态体系去推向市场。
明白，谢谢领导的解答，非常的清晰，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
那接下来请国泰海通的老师提问，谢谢。
哎，好的，感谢主持人，也感谢管理层给我提问的机会。我这边是国泰海通医药团队江深，那我这边也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那么首先关于国内线上销售这边，我想请教一下，就20年上半年当前咱们国内线上的市场份额水平以及 Q2 份额环比的变化情况，就包括对国内市场国内电商市场后续竞争态势的进一步判断，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另一方面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 AI 团队和数字化平台当前的竞争情况，以及后续 AI 加方面咱们会有哪些布局，就以上是我的问题。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我正盘啊。那个首先啊，线上呢，我们在 H1 啊，大概总的线上是仅仅是指线上几个平台，我们大概是将近20%的这么一个份额，但是这里面有个很可喜的一个变化，我们 Q2 和比 Q1 相比啊，我们可能在市场份额的增速上啊，大概有个我想想看6-8，大概有个将近30%以上的环比啊，就仅仅是一个季度，我们就有超过30%以上的一个同比的增长。这说明呢，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啊，在电商上的增长啊，在加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自己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取信心的一个方面的数据啊。那么，电商呢，后续来看呢，这个市场竞争呢，我想可能 还下半年双十一来呢，我想还是会维持上半年六幺八这么一个大致的一个竞争势态。我相信我们微泰的市场份额还会，我比较自信的说，我们还会进一步上升。这是一个我们对电商的一个后面的竞争势态的一个判断啊。AI 呢，我刚才呢前面提到一句话，其实呢，我们现在市场上能推出的一些，比如说 APP 上弄的，都是一些简单啊，其实是一些入门级的一些辅助的产品啊。真正 AI 从血糖的就是变化曲线中能解读出你对未来的一些疾病判断和你潜在的一些并发症的判断，这些模型呢，其实我们是已经有建立了，嗯，而且呢，已经初步的把这些模型跟一些我们国内比如说排名最最前面的某些大的健康管理公司呢，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合作了。那我们是在背后，就是我们在训练数据方面啊，实际上是做了很多的研究，无非我们一直没有公布这些模型，因为它的严肃用途怎么来验证，到底是国家局这方面还这个批准方面会比较难呢、啊。那么另外方面呢，就是在怎么把握它的严肃的健康的应用和法规之间的风险。第三个呢，是它的到底对商业化的提升真正的作用在哪里，这方面呢是偏向市场的一个考虑。但是呢，真正技术方面呢，我们其实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一些 AI 大模型的一些基建和我们的训练工作。这个是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微泰医疗做的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在 AI 方面。但是什么时候把它变成一个可应用的产品，或者是个严肃的产品的商业化道路，我们应该目前还没有想清楚。这个就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回答。嗯，
哎，好的，感谢。
这个就是我回答。嗯，
哎，那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那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哎，好，谢谢。那接下来请申万的老师提问，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郑博好，施总好，我是申万红药医药组的陈瑞远。然后我看到我们这个 CGM 的海外始终也是一个很好的增速啊。我们这个半年报里面也提到了欧洲、亚太、拉美、中东四位一体的一个出海的体系。然后我想具体问一下，现在我们在这些不同地区的一个出海的情况，包括哪些地区可能比例比较高，上半年增速比较高，以及这个后续海外增长持续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理解的可能在出海早期，这个订单的比如说季度或者这个时一定周期内的一个波动还比较大的，就想未来这个持续订单的一个情况我们是怎样预判的，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叶远。这个问题呢，我先稍微回答一下，后续呢郑总肯定还有可能还会有补充。就事实上是这样，就是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海外的业务呢延续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那 CGM 的增长呢是高于其他的品类的。实际上我们的主要高增长呢是 CGM 和泵，我们都有很好的一个出货的增长。然后高增长的区域呢，主要地区的增速情况，因为确实呢比较因为有些区域的这个订单啊，比如说中东啊，还有部分的东欧的国家，它是有受这个标单影响的。包括现在我们还在像芬兰啊、西欧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些竞标的情况。这里呢就会造成就是可能这些区域之间的这个排名啊，会在这个年报半年报之间呢会有变化。但我这里呢可以给一些比较一致性的增长比较高的区域。你像欧洲区呢，我像波兰，东欧这边的波兰，是一直是增长比较高的一个区域，它的这个胰岛素泵，包括我们新进的这个 CGM 的产品，都是启动了这个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增长。然后还有像意大利这样的区域，当然还包括一些南欧，像塞尔维亚一些，就是一带一路，相对来说跟中国呢这边贸易啊比较繁荣发达的一些区域。那在亚太区呢，像印度，像包括上半年韩国，都延续了我们从去年来的，就韩国呢相当于是从上半年开始出货，印度呢从去年呢实际上我们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准入，今年上半年进一步的这个发力的增长。 我们在像拉美的巴西啊这些，包括阿根廷，我们现在都有很好的一个，还有智利，都有很好的一个出口的增长。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看到这个高增长呢，是一定会持续下去的。特别是上半年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订单呢，因为有一些客户的要求，各方面呢，它是延迟到这个七八月以后去发货的。这个国际业务呢，呈现一个前低后高的这么一个趋势。下半年我们的这个大的一些订单落地啊，各方面啊，我们现在在手订单实际看起来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预计呢，HR 的增长呢还会加速。然后在这个国际市场呢，因为微泰整体的市场份额还是非常低的，即便我们不考虑美国市场，所以而且我们看到下半年呢，我们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国际像亚太啊和一些中东地区的市场，会后的注册的准入，以及我们包括我们二代分体式的产品的这个推出呢，所以我们预计呢这个增长还会持续。
这样我补充简单的补充两句啊，因为你们可能看到就是上半年啊国内的增长突然更加迅猛的，其实国际上增长也不错啊，由于是我一个标单和那个一些医保的这个有一些时间的影响啊，还有一个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均衡生产，这样呢成本会控制得更好的情况下，我们对下半年国际的 CGM 包括国际总体的销量的增长啊，是应该是远高于今年上半年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呢还是为我们下半年的一个超预期啊，会下半年的国际贡献啊会进一步的提升啊，这是一个现象啊。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市场啊，我们在一些大国的布局中啊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么有一些新的国家的上半年我们或者下半年或者去年下半年或今年上半年的一些准入初期的开展工作啊，都在下半年会转换成一些新的订单，所以下半年国际的增速会超过上半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明白，谢谢郑博，谢谢石总，我们也是很看好我们在这个海外多区域布局完成之后未来一个很高的一个增长空间啊，我就是这样两个问题，谢谢回答，谢谢。
谢谢爷爷。
好的，那谢谢两位领导，那接下来请平安证券的老师提问。
好的，谢谢。郑总，师傅好，我是平安医药的分析师裴小鹏，我这边想请教一下就是咱们盈利情况之间的一些数据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其实公司的一个净利润的话也是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包括净利率也是有比较显著的提升，就想看一下公司对未来的一个费用端的一个趋势的展望和如何看待就是后续包括像明后两年的一个这种净利率增长的一个趋势，还想请领导帮我们更新一下咱们在您产品的一个这种进展的一个情况，谢谢领导。
我快速的讲两句啊，那个施总可能掌握了更多的一个详细的数据啊。首先呢，费用率呢会下半年因为总体的那个基数会增加，费用率可能还会持续的稳定的往下降一点。但是呢，我正在想在下半年呢，我策略性的可能还会加大我那对研发的一个投入，因为我一看到一些好的一些现象，所以研发的那比例啊就是。都是在总比下降的时候，研发的绝对的那个投入呢，会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长。那这个是我自己对总体费用率下降，研发会增长的我自己的一个思路啊。那实际上上半年啊，我们汇兑的会，因为我们出口比较大嘛，去年占到了50%，有汇兑损失有了一个3000多万。如果没有这个汇兑损失的话，我们你看我们现在的净利是4000万嘛，所以这个汇率对我们的影响还是蛮大的，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净利润率肯定会很明显的一个提升，毛利率会保持稳中有升，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整个费用的情况啊，我想可以我简单的说一下，那么那个施总你也可以再补充一些详细的一些分析。
好的，我们其实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杠杆费用率呢还是来自于这个销售费用率的一个增长，
随着我们国际业务包括 CGM 的一个放量，以及我们就是整个的降本，因为降本呢随着这个规模效应铺开呢，这个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销售费用率呢已经从去年同期接近38降到了28，未来呢当然以后呢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跨度的降幅，但还是会有不错的空间会继续往下走。我简单补充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有请国联民生的老师提问，谢谢。
领导你好，我们注意到就是公司已经和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包括诺和诺德已经展开了一些战略合作，想请领导介绍一下这个合作模式，另外未来的药械协同领导能展望一下就是对 CDM 包括 BOM 的这个获客渠道的一些帮助。对，谢谢。
我们啊其实现在在内合作的首先呢诺和诺德还有一些大的药企啊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很多方面的一些战略合作，那么包括患者主要呢目前来看还是一个患者教育服务场景的一些协同啊，以及怎么对糖尿病规范治疗的一些共建等等方面啊。那药械呢目前来看啊其实不是今年开始的，其实我们前年去年都有一些开展，那么这个呢还是一个探索的阶段，毫无疑问呢它确实是能成为双方啊不仅是我们也有一个获客的渠道，其实对对方的合作啊也是一个很重要，对方也有很重要的一个获客渠道，那是否把它变成一个重要啊，目前来看从数据上来看呢它的效率获新客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从我们的总的组成比例来说呢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呢从它的获客效率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好的趋势，所以我们也会跟多家一些药企啊还会进一步的做一些共建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我的初步回答。
是的，我在郑总回答上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因为药械联用呢这个诺和诺德是其中一个例子。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 CGM 嘛它在除了给病人的这个使用方面它在促进很多的糖尿病新药不管是 GLP-1 糖尿病和减重的新药 GLP-1 也好或者其他的不同机理的这种新药的一个拓展。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在临床期以及上市后临床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包括它有大量的数据呢，更好的 tracking 这些药物呢上市后的一些作用，所以我们看这点呢，未来呢还是一个不错的拓新的一个场景和渠道，目前呢确实也有很多家药企对这个事情呢，对这个用途呢非常感兴趣，我们呢也请大家关注后期就是微泰呢在这方面的一个合作的动态，我们也会在合适的时候对外去公告和披露。
好的，谢谢领导。那接下来请兴业证券的老师提问。
郑总好，施总好，我是兴业证券的董小杰，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国内和海外盈利能力，能不能请领导帮我们拆分一下各自的一个利润端的情况，然后第二个是想请教一下，在欧洲我们 LinXS1 这个产品的商业化的一个规划以及未来预期的销售节奏，谢谢。
从那个盈利能力上来说目前肯定是海外明显好于国内，因为它的首先呢毛利率呢其实两者相差倒也不远，更多呢是海外的销售费用率啊这个明显降低，因为你在国内的医院就是国内市场上医院渠道啊包括你的电商渠道啊，那么电商渠道的投流，医院渠道的你的销售人员的这个费用啊，其实还是相对高的，所以在毛利两者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海外的销售费用率啊是明显更低，所以它的盈利能力肯定是更强的。当然了，那个我们其实上半年的趋势来看啊，其实国内的电商和医院的这个盈利能力啊同比呢 跟我们自己去年比呢，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这个对我们全年的净利润和盈利的指标指引呢，也都是展现出一个良好的一个保证的一个作用。你刚才讲到的 Lynx SE 啊，这个产品呢，主要是跟我们目前的产品啊进行一个差异化的补充，它的主要的目的是在高频使用的时候能降低你的使用费用，所以呢，它主要目的是对国外的一些价格敏感的自费市场啊，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些市场目标。那么，所以可能在一些发达国家，我们还没有计划去推出，但是对一些价格敏感的一些自费市场以及一些电商需要一些价格优势的市场呢，我们会做一些布局。这个是我们对这个 SE 的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产品组合的一个想法。好，这就我回答。
谢谢领导的回复。
好的，那接下来请国金证券的老师提问，谢谢。
好的，谢谢主持人和各位领导给我这个提问机会，我是国金医药的何万洲。我这边的话，也想请教一下，因为看到七月份我们第二代的贴肤式胰岛素泵已经上市了，想问一下关于这个产品后续的推广计划，包括该产品的一个市场定位和后续的一个销售预期，谢谢。
好的，谢谢提问。这里我简单先来讲一下，就是因为二代贴肤泵呢，我们是刚刚获批啊，现在这是我们一款很新的。一个创新的针对上代产品的一个升级的一个 SKU， 那我们呢上市后呢，我们现在的主要推广呢还是二代贴肤泵呢，主要还是针对院内市场，集中做一个推广和准入，因为它有更大的一个涂料器的一个300U 的一个涂料，然后有更好的一个防水的性能，这针对我们前代产品都是很好的一个迭代的一个升级。然后现在呢，我们其实看到在入院中啊，即便在今年的这个比较相对来说一个比较挑战的一个监管环境下，我们还是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院内的提单，积极的提单来争取这个二代的贴肤泵。我们的市场定位呢，从定价方面，我们会跟一代泵接近，但略高，会略高一些。我们预期呢，它会在开环泵和院泵的市场中呢，会逐步的提升威泰在这个院泵里面的一个市场的份额。然后销售预期呢，我觉得请大家关注我们后期的这个业绩的一个进展公告，应该在合适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对外去开会来分享这个进展。我们更重点的呢，实际上还是针对后续的闭环泵，闭环泵的这么一个推广。实际上呢，我们从年初到现在呢，我们公司呢已经牵头完成了闭环泵的一个护理专家的共识，这一块呢是更是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好呢，这个包括二泵啊、闭环泵这个呢，能整体的增强我们在贴肤泵、胰岛素泵整个品类里面的一个市场定位，一个是市场的身位，为明年的一个更高的增长呢打下一个基础。
好的，谢谢施总解答，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
好的，接下来请天风证券的老师提问，谢谢。天风的老师在线吗？我们先请华源证券的老师来提问吧，谢谢。
各位领导好，我是那个华源医药的梁玉，然后感谢管理层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就是我其实想问一下那个咱们 CGM 在可能销售这边的一个用户目前的一个情况，就包括可能整体的这个复购率啊，然后还有包括一些用户的满意度啊，然后以及这个 APP 可能这个日活一些这种用户的数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谢谢。
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极度敏感的一些数据啊，但是呢我想呢我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新客的复购率呢，我们不同渠道啊它的复购率啊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说啊，我们在一些主要的平台的一个复购率上啊是30%以上吧。 但是各个渠道有点区分，这是一个复购率的问题。其实 CGM 是动态，是一门很好的、健康的一个复购的一个生意啊，这是一块内容啊。那么总的用户呢，我们的用户数啊，现在是我就不讲国外了，国外我们是肯定是属于国产的头部吧。那么讲用户讲那个国内的这个 APP 的日活来说呢，我们保持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目前呢，我想这个日活啊是接近于，就是国内的日活，其实很多数据也没有完全统计到，我们目前看到的日活是接近一个将近一个20万的这么一个日活啊。那么当然这里面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统计。那么从用户满意度来看啊，这里有两个数据啊，你可以看，就是我们市占率啊，其实 H1 啊，我们就是你去看我们的 Q1 和 Q2 的一个环比的增长啊，应该是非常的快，而且是我们没有在大幅降价的，不是以低价取胜的这么个情况下，我们的用户规模啊迅速的扩大。那么市场上啊，它用户口碑啊，我想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从准确率上，我想肯定是属于我们不能用最值啊，但是我认为从我们公司2011年开始创发专注于糖尿病的这个监测和治疗的这个领域啊，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积累啊，和我们比较严肃的对待真正的准确的数据和里面的工艺的掌控方面，我是认为我们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好，这个是我的一个回答。
好嘞好嘞，谢谢领导解释的非常清楚，我今天没有别的问题了。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请星展银行的老师提问，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郑总、施总好，谢谢你们给我提问的机会啊。我是星展银行的分析师 Nico。那刚才您提过闭环人工一线的竞争格局，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闭环人工一线的商业化和定价策略是怎样的？谢谢啊。
我先简单说两句啊，那个星展老师好啊。那个首先它的定价呢会在国内定价会高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开环的一个胰岛素泵啊，那具体的定价呢我们稍后呢我想真正我们推向市场的时候呢会进一步的公布。那国外呢整个定价策略呢，其实国外有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它的真正的一些进入医保的价格它是基本上是确定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跟经销商来怎么快速去推进的这个利润共享的一些方面，所以它的终端价格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跟其他竞品比，就是整个使用费率比啊不会有太大跟就是市场上已经推出的，特别是在线医保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肯定还会各国家的医保规定会稍微低一点，但是呢这个是最终的定价权还是他们的医保政策决定的。这个是我的初步回答，那个看看施总有什么补充。
我没有补充，比较清楚。
好的，谢谢，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谢谢 Nicole，
那好的，那我们那个分析师的提问就到这里结束了，然后请会助理帮我们来播报一下线上提问的方式，然后我们看看线上有没有投资人有什么问题。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 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为538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你好，哎，我叫周明，我是个人投资者，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先请教一下那个郑总啊，就是我们知道雅培在专利这块防守的很严，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是它的大本营，对吧？它防守的非常严，对中国公司是严防死守。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在未来的新产品进入欧洲之前的话，会如何降低潜在的专利诉讼风险？以及目前公司在 CGM 核心传感器、信号处理算法、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领域，是否或者是未来什么时候预计能够形成能够有效限制竞争对手绕开的核心专利？另外还有两个问题是，是啊，您先说，您先回答，嗯，
你可以问完，你先问完。
好的，还有两个问题是问那个施总的，一个就是那个好像我没有看到公司披露上半年的经营净现金流，想问一下这个数字是多少？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上半年二月份的那个 UPC 的那个禁令，大概对公司的影响大概有多大？就是影响了多长？影响了多少个月？然后这个会对我们，比如说对我们那个原来的这个欧洲的收入，大概会影响多少百分比多少？其他的没有了，谢谢。
好的，那个谢谢周明啊，那个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的问题还是蛮尖锐的。那个 IP 的问题呢，是首先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欧洲啊，我们已经重新上线了一款新产品。那么首先呢，要想明一点，就是说，CGMS 在美国和欧洲是一个巨大的肥肉。那我不管我们专利有多干净，雅培会死盯住中国的企业，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就是有事没事薅一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中国企业，我们从我们整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啊，走出去这条路啊，我想首先呢是一是沉着应对，就是确实是看到差距，把我们的差距给弥补上；二是呢积极应对，就不要一味退缩。所以呢，我们在欧洲啊，目前我们在新产品的策略上啊，实际上已经发布策略上，我们会选择直接面对他的去反驳他的诉讼，因为这个我们认为我们的新产品方面啊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特点的。那它其实最大的最直接的专利壁垒啊，是一些结构方面的。那这个结构方面呢，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去闹，另一方面呢，它有些专利保护范围的过于扩大，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去驳，所以这是两方面，但是这个两方面的可以去做的。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种积极心态去应对，就是海外，我们从国内走到海外的这个成人礼啊这一块啊，我们会选择我们自己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研发的一个基础啊，我们的改变的一些研发基础吧，我们会积极的去毫不退缩的去应诉去反驳，这个是我们的明显的态度啊。那么当然技术上，首先是技术上我们是有信心的做了一些我们自己有特点的一些 IP 的一些动作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应对状况。后面两个问题是给施总的，虽然我能回答，那施总回答吧。
好的，谢谢郑明总的提问啊。这个因为我们业绩公告呢是没有单批这个现金流表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经营现金流的净额呢，我们整体来看呢是一个接近6000万，就是我们把汇率损价、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非现金的考虑进去呢，我们是接近6000万的这么一个经营活动的一个净现金流，所以这个呢是比我们的净利润数字呢是要更高一些的。然后您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是 FTO 是吧？这一块就是 UPC 禁令的那个后续是吧？
对
UPC 的禁令呢，是二月份出了这个 UPC 禁令，之前我们在中报也简单提到，就是说它呢是一个临时的禁令，临时的禁令呢，也就是说这个呢不是一个 final 的，但是呢确实呢我们也在准备这个后续的一个应诉，主诉中的一个应诉，以及 以及一个对其中的一些核心专利的一个无效，比如说072这个专利的无效，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抗辩。我们在 EPO 和 UPC 里面，都进行了这个相应的一个准备和抗辩，所以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得到一个结果。我们目前看，就是我们和欧洲律师啊，以及我们自己的这个专利的团队的沟通呢，我们看这个后续的推进呢还是比较正面的，但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就是刚才郑总所讲，雅培它是一定会，这是它的一个商业策略。另外呢，在欧洲啊 UPC 这个这么一个专利体系下面，实际上是它是比较倾向于，它和中美不太一样，它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专利权人的，这个首发的这个专利权人的，所以这里面的解释的空间啊、自由度啊各方面都会更大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并不依赖于这个 UPC 这个法庭的一个判决，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研发，包括我们这个专利的规避上面啊，去做更多的更细致的工作，最终呢还是靠我们自己的产品能突破这些专利的一个封锁和这个侵扰，而目前来看呢，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一个进展，我们后续呢还有很好的一个内部的这个相当于技术的储备，我们来做好准备去打这个发达市场的这个仗。
好的，谢谢。我还想补充一个最后的问题，就是看上半年管理费用率同比增长了 68%， 公司解释说是中介费用增加，请问这个中介费用主要是什么性质，是一次性的还是持续发生的？如果这个剔除这部分因素，公司正常的管理费用率多少？然后未来随着收入增长的话，管理费用率未来是不是有望进一步降到 6% 甚至 5% 左右？谢谢。
好的，这个管理费用率增加的有相当多是这个一次性的一个费用，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当然我说的是一些诉讼的费用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里头相应的一些管理费，然后就在未来呢，它是不会一直这么一个高的一个比例增长上去的，管理费用率正常来说就是一个5-6%的一个水平，
好，没有问题，谢谢。
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一个文字问题，这位投资者的问题是，威泰在医院的销量排名是第几，份额是第几， HE 销售同比增长率是多少，以及今年 CGM 准入了多少医院，累计医院已列院多少，谢谢。
这个具体啊，这个数据可能要看一下，我好像记得啊，但这种待会补充啊，因为我现在也没有具体的非常数据，我印象中是进入了3600家医院吧。医院份额来说呢，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统一数据，但是呢，据我们能不完全的统计啊，我们大概在医院应该是在第一或第二这么一个位置啊，即使我们第一也领先不了，其实也没有领先第二多少，即使我们第二和第一也相差不多少，因为这个数据不完全，但是是通过我们各个销售的数据总和来说，我们就是这么大致这么一个位置啊，但是呢有一个好的情况啊，我们医院今年的施总没有披露过，我们医院今年的进院和上量数据啊，是所有几个部门中最快的。那个看看施总有什么补充。
是的，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检堂系统进院数量最多的，相当于接近了4000家。CGM 呢还没有到那么多，但是也到快差不多2000左右，再往前走一个迅速的一个增长过程，过程中，就是我们看到接下来呢，实际上我们在胰岛素泵和 CGM 这两个都有很好的一个进展，在这个入院的过程中，这部分的运营细节呢是比较可能有点过细了，我们后续呢，因为这部分呢我们一般来讲是不在这个电话会里公布到这么细的一个细节，但后续呢我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啊把这部分的整理好，在一些关键的这个运营的 matrix 上面跟大家再做进一步的一个沟通和这个交流，然后刚才前面投资者那个问题啊，我刚才可能有点口误，就是管理费用率啊，因为去年呢是7.5%左右，今年上半年是维持到这个水平， 实际上我刚才说五六可能有点口误，就是实际上它会从这个水平逐步的一个降低，有一个 leverage 下去，但是具体到什么水平呢，我们要看后续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管理的投入。我们预计呢这个像这种律就是诉讼啊或者律师费呢，它是一个稳定的水平，我们也是会把它 manage 到一个合理水准上面。其他的管理费用呢，它还是一个随着规模项目的增长呢，它还是有个逐步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
哎，好的，谢谢领导。然后我们今天会议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呢接下来就最后再请领导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吧，谢谢。
好的，感谢各位分析师啊。咱们威泰医疗上半年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啊，其实还是公司对我们整个监测和治疗啊，在糖尿病监测治疗总体的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战略的一个坚持啊。那么简单的来说呢，我们对全年或者下半年的这个一个预期的展望啊，是三句话。一个是下半年的动态血糖和泵啊，还会保持一个同比的一个高速增长。那么第二句话是全年业绩呢会超过年初的一个较大幅度的超过年初的一个预期。那么第三句话呢是我们的新产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做了一个还有一些前瞻性上的做了一些布局和一些已经有很好的进展，以及在 AI 的严肃应用方面，就是不是简单一些辅助问诊方面，我们跟一些头部的医院和大型的科研院所啊，有了明显的进展，甚至在国内的头部的一些企业和国外的一些客户啊，都已经初步的开始在内测我们的模型了。这是我们的三个方面的展望。好，看看施总你有没有进一步补充。
我没有了。
哎，好呀，那感谢郑总施总的详细解答，那我们今天的会议进行到这儿，大家后续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联系各家主持的券商的老师啊。那我们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非常感
谢领导，
谢谢。
好，谢谢各位。
本次会议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协助上市公司组织的白名单会议，仅限受邀嘉宾参会。本次会议内容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敬请会议参加者充分了解各类投资风险，根据自身情况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未经中信建投和演讲嘉宾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如有上述违法行为，中信建投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由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